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两次成功营救通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得法修炼20多年的女大法弟子，今年51岁。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借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把我们地区同修们圆融整体、整体配合、成功营救同修的几个例子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放下自我，形成整体，主动协调配合。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后，我市主要协调人几乎都被迫害过，但同修们都没有被吓倒，还是不断的有同修走出来承担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前一位协调同修的无私付出与协调下，我市同修基本形成了整体。每位同修的整体意识都很强，从农村到城镇，每个片都做到了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救度着众生。各乡镇每个片都有一位协调人，把大家拢在一起学法，基本做到使每位同修都有自己的学法小组，同修们在一起比学比修，更好地跟上正法进程。对于掉队的同修，身边的同修总会一遍一遍地去找、去交流，最终使很多同修都能走回来修炼。对于病业中的同修，我们也尽可能地协调同修去帮助，有的同修还自发地排班，轮流去受病业干扰的同修家给予帮助与照顾，几年如一日地帮助同修学法和生活起居。每每看到这一切，我都会感动，多好的同修啊！我是几个协调同修组成学法小组，和每个片都联系着，每当有重要事情，各片同修都会积极配合，如法会开始征稿，协调同修就联系有写作特长的同修到各个片区交流征稿，让各位同修认识到写交流稿的重要性。不会写作的同修就由征稿同修帮助整理文字稿，这样调动了同修的积极性。本来不想写的同修看到别人都写了，也不想被落下，都能踊跃参加，使每年的法会都能硕果累累，有很多稿件在明慧网上发表。而这个采稿过程也使同修受益匪浅，那一颗颗对大法坚定的心，放下自我救度众生中的一个个平凡而又生动的故事，都在激励着我们这些参与的同修精进。如果一旦发生同修被绑架事件，我们协调小组会立即组成营救小组，参与营救的同修不管路途多远、时间多晚，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和被绑架同修的家人一起到所在地派出所要人，然后耐心地和同修的家人沟通，在最快的时间请来律师，有力地震慑了当地邪恶的气焰。同修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把同修的事都当作自己的事，同修的无私帮助常常感动了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有的家人竖起大拇指不停地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太铁了，我也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多数家人从开始反对抵触，到后来积极配合营救，还有的家人明白真相后走入了大法修炼。当有同修被非法庭审时，我们及时与各片协调人交流，让同修认识到近距离发正念的重要性。各片协调人组织同修参与进来，不能去的就在家里几人一组发正念。有几次去了十几辆车，拉着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清除了另外空间大量的邪恶因素。就连律师都说，我们也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信心倍增， 那个时候连一点怕心都没有了，我们进行了有力的无罪辩护，陪审员和法官都低下了头。第二部分，向内找执着，整体圆融不破。另外空间的邪恶总想破坏我们这个协调小组的修炼环境，或操纵坏人跟踪举报，或用病业等不正确的状态迫害同修的家人等各种恶毒方式，企图摧毁同修们的意志，拆散我们的整体。但是协调小组的同修都能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否定迫害，每个人都认真地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放下依赖心、显示心、做事的心、怕心等，主动承担各项责任，在师父的加持下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磨难。现在我们这个整体更加平稳，我们互相信任，间隔少，需要做什么事时，只要认为是在法上，都会放下自我，无私的配合，很少有争论。同修们互相配合着做好三件事，积极主动地讲真相救人。第三部分，正念正行，跨地区营救同修。四年前的一天，我们得知我是农村一对在异地 A 市经商的外同修夫妻，因讲真相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我们协调小组的同修马上和他们的家人联系，一起连夜赶到了500多里地以外的 A 市。当时正值协党的所谓敏感月，路上到处设关卡，查车查身份证，我们发正念背法，顺利地通过了好几个关卡。可就在最后一站，与我们同来的一辆面包车被卡下来了，车上坐了近十位同修。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一位同修勇敢智慧地答复了关卡人员的盘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化解了这次磨难。为了不再被邪恶干扰，有的同修没去旅店，直接在车里坐了一宿。第二天，我们联系上当地的协调同修，交流了营救同修的基点，达成共识。营救的过程也是向各个部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是让相关部门人员明白真相，停止作恶的过程。我们先去 A 市公安局寻找被绑架的同修，被告知人没在那里，具体在哪里他们不说。我跟一个警察讲，他是个全村公认的好人，现在他们夫妻二人突然失联了，家里人都很着急，特别是他年迈的老母亲辗转几百里路来找儿子，你能不能发点善心，给你们领导反映一下，帮我们查查他人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帮个忙好吗？警察看了看我，拿起电话打了过去，接着他让我们到某派出所去找人。我赶忙谢谢他，并告诉他，帮助大法弟子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你一定会有福报的。我们驱车赶到了某派出所，我和外同修的家人，他也是大法弟子，以及外同修夫妻的工作伙伴走进了派出所，其他同修在外面发正念。我们跟门卫说明情况，并要求见所长，他让我们在大厅里等一等。一会儿所长来了，把我们领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这时从外面呼啦涌进四五个穿便衣的青年，扛着摄像机全过程给我们每个人录像，其他几个人指指画画，如临大敌。我一看这阵势，心里开始有点不稳，怕心在往上冒。我坐在沙发上尽量不发言，也不想让摄像头拍到我，心里默默地发正念，清除怕的物质。这时外同修的母亲提出要见儿子，老人对所长讲，我这个儿子虽然不是亲生子，但在诸多孩子中属他最孝顺，你们可不能关这样的好人啊。再说我的孙女在学校急需父亲的身份证办理事情，孩子急得直哭，你们发发善心，放我儿回家吧，我们家人都需要他照顾啊。说着老人哭了起来，同去的家人也都落泪了。所长有所动容，同意让外同修的母亲与他视频见面，并解决了孩子急需身份证的问题。看得出所长善良的一面起作用了。在往外走的过程中，我与所长并肩而行， 我告诉他，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我的亲人就因为做好人被多次迫害，这次刚回家不久就又被你们绑架。所长若有所思地问，他上次被判了几年？我说七年。我看到所长有些震惊，我赶忙说，希望在你的职权内帮帮这个好人，帮帮我们一家人，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你一定会因此得福报的。我和所长挥手告别。后来同修们及外同修的家人再次往返 A 市，到派出所不断的要人。隔了几天，拘留所放人了，外同修夫妻安全的回家了。当时看似来势汹汹，非要判重刑的邪恶迫害，在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下，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我们从 A 市往回返的路上，同修的面包车突然嘎嘣一声，车体就有点不稳了。同修们赶紧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们平安到家。司机同修高强度地保持正念，不敢有一丝的松懈。最后我们绕过了一个个关卡，平安到家。第二天，司机同修把车开到修理厂时，车就再也开不动了。修理工惊讶地说，你的车离合器压盘都断了，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开过来的。司机同修立刻明白过来了，是慈悲的师父一路保护，我们才平安到家的。司机同修回家后，恭恭敬敬地给师父上香，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 AD 协调同修见证了我们整个的营救过程，由衷地感叹，你们整体配合得真好。我更深知整体配合的重要性，这种状态是整体认识的问题。正如神韵晚会中的筷子舞给我们的启示，一根筷子一断，一捆筷子难折。师父希望我们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第四部分，抓紧时机营救。被绑架的同修第二天回家了。今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我弟 Z 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听到消息后，我和 W 同修先赶到 Z 同修家，把他的大法书及资料拿出来，并及时跟 Z 的丈夫沟通，让他明白自己的妻子没有犯罪，让他不要害怕。然后我们立即通知市里各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加强发正念。有的同修立即上网曝光迫害事件，我们又在一起商讨营救方案，认识达成了一致，以营救同修为契机，给家人及相关警察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不以同修是否出来为目的。我们知道，同修能不能出来是同修的自己的修炼状态和师父做主。达成共识后，我们决定再去找 Z 同修的丈夫，跟他谈谈去派出所要人的事。同修带上相关的法律条文，准备给 Z 的丈夫看，让他堂堂正正的去要人。我们去时已是将近晚上十点， Z 的丈夫很惊讶，说他们派出所的四个人抄家刚走，你们就来了。我们从内心感激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们又通知附近的同修第二天到派出所附近发正念，配合营救。当我们回到家时，已接近午夜十二点了。第二天，我们一同去派出所要人，由 Q 同修陪同 Z 的丈夫进了派出所。Q 同修正念很足，以亲戚的身份向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自己的亲人没违法，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派出所的人相互推诿，说局里已经知道了，下午就要送走了，我们说的不算，你们赶紧走吧，回家等结果。 Z 同修的丈夫情绪消沉，我们鼓励他，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去争取，这样将来不后悔。我们又找 Z 同修的哥哥姐姐，让他们出面要人。他们要么说自己的工作忙回不来，要么说找人也没用，说他自己不放弃修炼是出不来的。我们就一次次找他们，耐心地讲真相。 最终 Z 同修的姐姐被我们的真诚所感动，说你们外人都这么关心着急，我作为亲人更应该帮助他，我找找朋友问问吧。我为他在这件事中体现出的善念而高兴。下午因为一直下雨，我给 Z 同修的丈夫打电话，问他去派出所要人了没有。他说没去，去也没用，人家就在家里等结果。我一听急躁心埋怨心起来了，埋怨道，咱们不是说好让你去要人吗？他们警察不是说下午把人送走吗？他怯怯地说，去有用吗？我意识到自己不对了，赶紧调整自己的心态，语调平和地对他说，有用，太有用了，哪怕你一句话不说，往那儿一站都起作用，因为一切正的能量会帮助你的。他听后好像有信心了，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完电话我很自责，由于自己偷懒睡了个午觉，没有陪同家属去派出所，使同修的家人变得松懈了。下午将近五点，我正在同修家商量下一步是否请律师介入时， W 同修来了。他很激动，进门后哽咽地说，派出所里的熟人打电话说 Z 同修回来了。我们听说后立即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慈悲的师父看我们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及时向内找了，整体配合到位了，又给我们显示了一个奇迹。第五部分结语。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融入到同修的整体中，我觉得无上荣耀。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在律师职业中走入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号。算起来我学法也有十年了，借着第19届法会的机会，写出我的修炼经历，向师父汇报和同修切磋。第一部分，得法。我是一名律师，退休前代理过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子，但并不明大法真相，只是为当事人做一些情节轻重之类的辩护，这也种下了日后得法的机缘。我从年轻时身体就不好，退休后我开始了每天的健身锻炼生活，天天起早贪黑的坚持，锻炼得很是辛苦，练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身体并没有多大改变。因为有亲戚一直告诉我，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彼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学法轮功了。然而当我第一次拿起转法轮看书时，我连一页都没看完，就困得睁不开眼。等第二次再拿起书看， 也是困得睁不开眼，看不下去。我没有悟性，不知道这是给我清理业力，困魔干扰。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没有读两遍，练功动作也不准确。后来有同修说，这必须突破，坚持多学法才能过去。我听从了同修的建议，就开始坚持突破困魔，天天保证学法，并放弃了公园里的各种锻炼方式。紧接着，又有同修给了我一个 U 盘，里面全是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文章。听了这些文章后，我十分震撼，被同修一个个升华精进的事例所鼓舞，被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所感动。我下决心好好修炼，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也开始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家人讲真相，劝三退，并利用自己律师所长，正实法，反迫害。第二部分，办案。在办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子时，我没有怕心，底气很足。无论是到看守所会见，还是与办案警察了解案情，或是到法院检察院阅卷，我都以良好的形象出现，牢记师父的教诲，对世人要善待，不刺激他们负面因素。无论他们什么态度，我都笑脸相待，轻言慢语沟通，体谅他们工作的辛苦劳累，体谅他们在不明真相下的所言所行，不计较粗暴无礼，以宽大胸怀包容。无论在庭辩还是私下，我从启迪善性加法律条文两方面谈。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不拿法律条文跟他们死抠，所以有的公检法人员说，你不像个律师。我说，法律是以恶制恶的方法解决问题，人心明白善恶才是最好的杠杆。被非法关押中的同修，在那个封闭的环境，有的一时失去了正念，有的意志消沉，有的记挂外面的事，有的一时糊涂，对邪恶保证了什么。我不动声色给予关心，轻声提醒，你别忘了你的老师是怎么说的，你没有罪，你怕什么呢？你可以在里面写个声明交给他们等等。要知道，在那种环境中，一旦获得这种提示和关心，就像黑暗中看到一束光。被绑架学员回劳教所后，就像变了个人，底气十足，马上要执笔写作废的声明。狱警和国保知道，他们的律师来过了，人就变了。一次我去看守所会见一个当事人，几个学员去营救，硬要我带进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师父几首红吟的诗。但是会见同修时，我的对话应该被武警听到了，他过来问，你传递的是什么？我说什么也没给他，你可以调监控，我只是说有别人给他捎带东西这么回事，但并没有给当事人。他不容分说抢走我的包，大声说，吊销你执照，吊销执照。他马上打电话汇报，一下来了许多国保警察，还给我戴上手铐，非法拘禁十多个小时，反复询问谁给的，叫什么名字，你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不知道给这张纸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觉得这个功法没违法，期间一口水都不让喝，居然还要验血验尿，被我严词拒绝，直到很晚才放我出来。天都黑了，外面一个人没有，公交车都停了，我找到亲戚家住下，已经是后半夜。第二天司法所就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律所写检查，主任则要求我调走。在这种时候，同修们闻讯从一二百里外赶来， 主动承揽责任，一再表示道歉，并主动给我们律所主任打电话，希望见面，表示不能毁约，不能中途更换律师，就信任这个律师等等，顺便讲了真相，给予了我强大的支持。而当我第二次再次会见那位被非法关押的学员时，这位男同修哭了，他看到了律师被恐吓威胁的过程。还有一次，我还陪学员的母亲去洗脑班要人，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我们站在洗脑班外面，一站就是一天，不允许进去，多次给里面的负责人员通电话，一再沟通，坚持要求放人，这是非法拘禁，今天不放人，我们就控告。在这种坚持之下，当晚学员被释放回家。在代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子的过程中，常接触到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他们因为害怕，往往很是反对修炼。同修们正面去跟他们谈事，要承受很多责难，甚至恐吓。而我以律师的身份去谈，家属都愿意听。记得一次，一个妻子在看守所陪同我去会见她丈夫时，表示不愿意她丈夫再修了，非常抵触。我说，修这个大法没有错，你得感谢他，你找了一个多好的丈夫。他随口答应道，是啊。转而又说，就这一点不好。我说，这一点最好，这法多好，一般人还修不了，你得庆幸你找了个多好的丈夫。他答应道，是啊。神情一下子豁然，人也挺直了腰杆。与此同时，我变得精神了，有力了，伴随我十几年的打针和吃药都停了，我甩掉了病的包袱，走路说话都不累了，我一点病没有了，甚至能帮我哥收秋掰棒子了，这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在办案的途中，五年的时间，我利用乘车的机会劝退有上千人。在办案的过程中，我言行谨慎，刻意保持和学员的距离，我一直被当作只是明真相的常人律师来对待，多数学员并不知情，个别知道的学员为我安全着想，刻意避免，绝口不提。但有一次，一个被绑架的学员在看守所对牢房的人说出了这一点，那里都有国宝的耳目，很快国宝知道了此事。多亏那边当地正实法讲真相的基础好，国宝对一位同修说，我们知道某某律师的事，但我们没怎么着。这事对我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没有影响我精进的步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磨难。随着我办案范围的增大和深入，中共邪恶盯上了我，市司法局、律协及各级管理部门多次找我约谈，不让代理此类案子，并采用流氓手段一度中断我的律师证注册。那段时间我非常焦急苦闷，走不出困境，正念不足。面对各地学员打来的求助律师的电话，我一一拒绝。我知道同修此时多么希望律师的帮助。也就在此后一段时间，我出现了病业假象，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表现为糖尿病并发症。一天，我昏迷过去，被家人送到医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在冥冥之中看到了一群黑压压的人向我走来，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魔鬼来取命。我昏迷之中大喊大叫，拼命挣扎，你们别过来， 我不用你们管，我有师父。听到有人问，你师父是谁？我说，李洪志。这段对话是我苏醒过来后家人告诉我的，我并不记得。在我的意识里，当我说出师父的名字后，很快那些黑压压的人不见了，我就不闹了。每次说到这里，我都禁不住泪水盈眶，多么感恩师父的保护。弟子无数次泪洒衣襟，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我活过来了，摔了一个大跟头。我修炼大法，家人都没有反对，都听从我，退出了邪党。但是这次我差点丢了命，他们就有想法了，说怎么没有祛病健身的效果呢？开始反对我学大法。我坚定果断地告诉他们，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么回事，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当然是有标准的，修炼的不好还想什么都得到，得了病就说功法不好，修炼的多差都得好病吗？这不是歪理吗？所以我深深地感到，修炼人出了问题，毁的是众生，我们一定要作证了。在身体恢复的过程中，我认真地查找自己的漏洞，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苦苦思索，我找到了，就是人心。面对司法局和律协的步步紧逼的压力，我怕打压，怕丢面子，怕失去利益，怕家人孩子受牵连，怕这怕那，全是维护自己的私心，做得不正。那么按照法中学到的，你是个常人，你能不得病吗？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作为修炼人，心性上不来，功就上不来，身体是不会改变的。我还发现，这些年来我并不会修，不会找自己，只是自我感觉按照真、善、忍做了一个表面的好人，按常人标准还觉得自己不错，但在修炼上根本不会修。第四部分，真修。我郑重告诉自己，要想修就真修，必须彻底放下人心，无条件地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自此我每天有空就默念九字真言，背师父论语，让自己沉浸在法中。晚上脚疼腿疼，我就坐起来练静功，站不起来我坐着抱轮，求师父帮弟子渡过难关，渐渐地有所恢复。虽然说下了决心要放下人心，但其实我的心还是很纠结，还是很难放下。因为同修说了我很难听的话，说我出现病业就是因为挣同修钱挣的。还有一次，我热情地与同修的家人打招呼，同修冷冷地来一句，色心真大。我听了很难受，我收费是很低的，也征求过别的同修的意见，有的说应该收，符合常人状态。说到色心，我这些年就是在自家夫妇之间也没有卿卿我我，因此觉得很委屈很冤枉。还听到同修也说其他同修的坏话，我就想，连常人都知道不说别人坏话，怎么连个常人都不如？我心里经历了很长一段折磨，心里很有怨气，说话都冷冷的。在这种修与不修的考验中，我很彷徨。好在我不愿放弃，不论如何，我不愿放弃大法。就在此时，我弟同修五人被绑架。这几个同修在平常都是做协调的，现在他们一出事，营救就落空了，没人管。家属找到我，虽然找了几个很好的律师，但因为常人家属的挑剔，跟律师产生隔阂矛盾，几个律师下来都不行，营救陷入困境。师父慈悲，安排在这时从外地过来一位同修。这位带着使命来的同修 不顾自己身处危难，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营救。在营救过程中，努力改变家属心态和认知，获得家属认可肯定，对公检法讲真相，真情实意讲道理，启迪公检法的良知善念，劳心劳力，殚精竭虑，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我被同修这种无私为他的高尚品格打动并感染，这才像大法弟子。相比之下，自己受的那点委屈算什么呢？同修也开导我，修炼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也有犯错的，有时看着是很大的事，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要修自己，不被带动，出现矛盾是自己提高的机会。我想到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说，没有矛盾不能修炼，得不到磨练不能提高层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遇到问题找自己，这个事为什么让我碰到，我马上端正态度，不愿同修了，升华自己，扩大容量，面对侮辱慈悲善念，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历经两年的时间，我才逐渐地走出这个困局，我心态转变了。同修再见到我依然高高兴兴的，怨愤我收钱的说法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知道我提高上来了，我决心放下自我，融入整体，像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一样。我去掉过去做律师时的特殊状态，放下律师的身份，真正做起了配角工作，营救中配合那位同修。克服身体腿脚不便还好说，最主要的心性的提高还是意识不到，总是把担子推给同修，自己可以找理由。比如在自行车修理时，在法院开庭那么紧要的时刻，我问我还去吗，让本来就依人支撑的同修发懵。我发现我距离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还是很有距离。发现这些私心，我就去掉。参与营救进入实修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自己身上不易觉察的党文化，掩盖、辩解、说话言不由衷、面子心、保护自己的观念太重。在师父的加持下，事实证明付出是有成效的，家属变化很大，心胸放大了，积极参与，营救效果明显。最后连被营救的同修的丈夫都说，做与不做真是不一样。因为他按照事先的约定给法官打真相电话，打了十几分钟，最后还忠告法官，不要别人干了坏事，到时你们担着。这位家属明白的一面对自己很满意，很自豪，毕竟这是摆放生命位置的重要时刻。另外一个月前，协党在市级区域的抓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但我们当地没抓一个。有的片警上门敲学员的门，说的是不用开门了，多注意点啊，这是明真相的表示。也是因为我们当地多年来在对公检法讲真相上是薄弱环节，通过这次营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放下自己，坦坦荡荡地正视大法，世人得救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使命就会完成，师父就会少一些担心，多一些宽慰。我要努力成为师父的真修弟子，圆满回家。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心去业，善念救人，一名昔日受虐农村儿媳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爱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67岁。因为我坚持信仰真善人，曾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抄家、拘留，两次被非法劳教。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修去恨。婆家有我丈夫这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我嫁过来以后，一家七口人的家务活几乎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那时不时兴买衣服，家里所有人的衣服都是我用手缝制的，没有洗衣机，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一个人用手洗，还得一桶一桶的从井里打水。50斤棒子面的煎饼，我从早摊到晚，没有人替我摊一个，每次都把我累得不吃晚饭就睡了。可我平时要吃个煎饼，婆婆就说话不让吃。我做了面食，他们一家人都吃，却只让我吃胡萝卜、地瓜干。我怀孕以后，肚子都很大了，也是这样。饭吃不饱，活照样干，邻居都看不下去。我在医院里生下儿子后，住院八天，婆婆只给我拿去八个鸡蛋。出院后，乡亲们给我送来很多鸡蛋，可是都让婆婆拿去卖了。我坐月子的一个月里只吃了26个鸡蛋。月子里我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因为吃不饱，饿得我身体只有70斤，走路摔跟头。因为带孩子活干少了，婆婆就骂我。我多次想死都没死得了，那时我对婆婆恨之入骨。孩子6个月大的时候，公婆找了两间破屋把我们分了出来，给了两个碗、两双筷子和一个小碗。一到下雨天屋里就漏，家境艰难，一家人一年吃不到一斤油。贫穷怨恨弄得我一身病，肾炎、尿血水，走不动，孩子都看不了，只好让娘家给照看。虽说再也不想管婆家的事，可是公婆那边的活还是叫我和丈夫去干。公公去世后，婆婆和三个小姑子都不会干地里的活，时常叫我俩给他们干，而且干完了连一句好话都没有。我对婆婆的恨与日俱增。1999年2月我喜得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学了师父的讲法，我恍然大悟，婆婆对我这个样，肯定是我以前有过对她不好，伤害过她，造了业就得还，谁也赖不掉，因为宇宙的法理制约着一切。从此我不再和他们计较，婆婆看病都是我花钱，她的钱都给了三个女儿，我也不生气。婆婆家的东西几乎都叫她女儿拿去了，我不急也不管，因为我听师父的话，师父已经给了我最好的一切。这样一来，全家人都高兴。我彻底放下了对婆婆的恨，在她卧病在床的时候，我悉心照顾她，给她读师父的转法轮听。她几个月没下床，直到临终一点痛苦也没有。小姑子说，我给婆婆读大法书，婆婆是沾了大法的光。婆婆去世后，我丈夫当着20多位乡亲的面说我对她娘好，都是因为学了法轮功，叫他们向我学习孝顺老人。丈夫还说，你们都知道
俺娘以前对俺媳妇什么样？俺媳妇要不是学了法轮功，能管俺娘吗？拿钱更没门，那可就难为我了。现在无论花多少钱，他都不计较。李老师传的这法真好，能教人向善便好。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李老师真厉害呀，能教出这么多好人来。二，救世人。为了破除中共邪党谎言对世人的毒害，我经常出去发真相资料，姐姐同修也时常和我一起去发。因为白天干活，我俩就晚上出去，每人带上200份真相小册子到客村去发放，不论早晚都是把真相资料全部发完才回家。有一个村子，村头上拴着几条狗，刚开始的时候一进村他们就乱叫乱咬，我就给他们说，别叫了，是来救你们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好去处。他们就不叫了，以后再去这个村他们不叫也不咬，只是对着我俩摇尾巴。有时往村民院门缝里放小册子，院子里的狗会跑过来叫几声，我就给他说，来救你的别叫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不叫了。有的村里散养的狗似乎明白我们是来救人的，摇着尾巴跟在后面不出声，就像是给我们作伴壮胆似的。有一年我在麦子地里拔草，脚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叮咬了，奇痒难忍，用手挠破了皮，流血水，以致整个脚青紫溃烂，常人看了都害怕，劝我赶快去治疗。我知道这是师父把我累世的病业往外推，我也不管他，该干啥还干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去发真相资料，中途天下大雨。因为真相册子都是封在塑料袋里，所以下雨也没耽误，我们继续发。大街上的水没过了脚脖子，有一户人家是养牛的，雨水把院子里的牛粪冲出来，汇入到街上的雨水里，散发出浓浓的牛粪味儿。我就从雨水中趟了过去。那天直到凌晨三点才发完真相资料。回到家，我站在屋里，身上的水流了一地，流血水的脚被泡得发白，第二天就不痒了，而且流水处迅速收边，三四天我的脚就彻底痊愈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2015年4月25日，我发真相资料发到了一辆面包车上，哪知里面坐的是三个警察，当即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他们问我资料从哪里来的，家是哪里的等等。我什么都不配合，不回答，就是给他们讲真相，说法轮大法好，被红银。他们给我照相后上网查到了我的信息，通知了我镇的派出所。镇派出所警察去非法抄我家，因为没钥匙跳墙进了我家。他们之间的电话联系我都听见了。我刚从同修那里拿来1000多份真相资料，发了还不到200份，怎么办？这些救人的真相资料来之不易，不能叫他们抄走啊。我就在心里求师父给我家下上罩，不让邪恶看见真相资料在哪里。结果那些警察把我家翻了个遍，除了摆在明处的40本真相小册子被抢了去， 那些分散藏在各处的真相册子，他们一本也没找到。谢谢师父。在警车上，我给两个警察讲真相，有一个警察还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天晚上，警察把我送进市拘留所，要非法拘留我15天。到了拘留所，我心想，这里一定有我要救的人。这个拘留所管理比较松散，各监号的人可以相互串门。第二天就有许多人到我的监号里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真相，中共邪党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三退等。结果有八个人做了三退，有的人当时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我天天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听得很认真，人性中善的一面出来了。他们对我都很好，有的人说，姨，你出去后一定要注意安全。打饭的时候，因为法轮功学员没有菜，他们就非得把自己的菜分给我。我每天讲真相，练功，背红银，不知不觉到了5月8日。几个人来到我屋里说，你是明天到期，我们也是明天到期，可明天是星期天，不放人。我问为什么，一个人说，是这里的规定，我都进来好几次了，谁赶上星期天，谁就得多待一天。他们都急得骂邪党，骂警察。我说，你们也别急了，出去以后别再打仗了，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再说他们不让咱走，他们说了也不一定算。第二天来了两个警察，说都出来站队。当时那几个人就明白了，这是要放他们走。他们做了三退，得了福报。他们挥手和我打招呼，表示感谢。我知道这是师父帮了弟子，我在心里深深地感恩师父。站好队，警察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到期了，走吧。我出了拘留所，先借别人的手机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出来了。他不信，说刚才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说，让他去所里交1500元钱，明天警察把我接出来，不交钱不让出来。我说，他们说了不算。儿子说，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儿子说，这么好，你早出来一天，还省了1500元。三，父子福。丈夫目睹了我身心的变化，非常认同大法。迫害初期的几年里，他时常骑摩托车带着我出去发真相资料，足迹遍及三个乡镇。因为我坚持修炼大法，讲真相救人，丈夫没少受中共邪党人员的迫害。有一年我进京证实法，丈夫被镇派出所所长和综治办主任抓到村委毒打，被踹伤下身，倒地不起，卧床两天不能排尿，恶人天天骚扰，逼得他只好躲到外省亲戚家，过年都不敢回来。即使这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救人。亲朋好友来家里，他还给人家讲真相。2004年，丈夫在大门平房顶上收拾杂物，不知怎的踩到一摞砖上，连人带砖一块掉了下来。他本能地一抓房檐，手腕上划了一道红痕，没出血。他记得在掉下来时，本来是头朝下的，可落地后他是跪在地上的，哪儿也没伤着，砖头都摔碎了，也没砸着他。他爬起来，从大门外走进家，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问他，你不是在平房上干活吗？怎么从外面进来了？他说，我从房顶上掉下来了。我还不信， 出门看看那摔碎一地的砖头和他落地的痕迹，心中才明白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他。后来的几年里，丈夫又有几次不小心从房顶上、树上掉下来，也都没伤着。2013年的一天下大雨，儿子骑电动车回家，一辆大三轮车一下子把他撞出去好几米远。等他爬起来的时候，那大三轮早就跑得没影了。他一看，自己的电动车车头都撞坏了，可是还能通电。他推着车，找了个修车铺，修整了一下，就骑上回家了，什么事也没耽误。2019年的一天，儿子坐公司老板的车去办事，与一辆大车相撞，车撞烂了，可是车里坐着的老板、老板娘和他一点事都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是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我知道，因为我修炼大法，他爷俩又相信支持大法，师父一次又一次地保护了他们。不然的话，如果家里灾祸不断，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谢谢师父。因为我一有真相资料就出去发放，时常被协党人员关注。2021年5月的一天晚上，派出所的一帮警察把我抓了去，给我整了几份构陷材料，看样子是要把我送到黑窝里去。当时我只有一念，谁说了也不算，只有我师父说了算。午夜以后，他们都不愿意夜里值班看着我，认为反正我也跑不了，就先把我送回家，明天再抓回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上电动车，去20多里外的集市上卖蒜苔去了。8-9点钟的时候，派出所来了7-8个警察到我家，没找到我。这天，丈夫恰好也没在家里住。邻居见到那些警察，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找到我丈夫说了情况。丈夫立即骑车去找我，我正好卖完蒜苔往回走。见了面，丈夫一说，我家也不能回了，就直接到附近一位同修家暂住。之后，我辗转来到城里。一对年纪8旬夫妇同修的保姆因病住院，辞职不干了，同修就把我介绍了过去。这样，我一边照顾老同修的生活，一边打印真相资料，继续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20多年的正法修炼，使我深深地体悟到，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正信，在任何时候，心里都装着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会出现像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的奇迹。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未修去的人心执着，如做事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里，我要努力在实修中去掉这些不好的心，达到法在每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拜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